就像大家讲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就是总是两个手掌这样拍拍拍，它会有声音出来。
从另外角度，就是告诉他们说，上帝给的园中所有的那些都是美好的。然后为什么我们要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保护，上帝给我们这样的诫命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命令。
在信仰当中，就是彼此舍己嘛，其实都是互相成全对方，这样其实才会在这个婚姻当关系当中是经营上不会说太多的争执，或是谁的错谁的错，而是互相彼此帮补。
所以我觉得婚姻关系真的是两个人关系好或不好，两个人都有百分之百的责任，都有责任要来面对各样婚姻中的问题。
Hello， 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恋爱季节，我是吴飞，
我是雪莉，
我是小岛。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今天我来讲一个连非基督徒也会了解的一个名字，就圣经很有名的著名夫妇亚当和夏娃。
哇，这真的算是最有名的了吧？然
后对，还有神话，很多讲神话啊，讲即使不是基督徒的人也会知道亚当夏娃。
对，至少在圣经里面的故事，他们是人类的起源嘛。
对，通常一本书的开头都是大家读的最。
最多遍，对，最多次，最多最了解的。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讨论一下这对夫妇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后续人类又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好啊，你要不要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亚当夏娃？
好，快速分享一下好了。
對對對，
就是上帝创造世界嘛，圣经中上帝创造世界，那创造完之后呢，他就用尘土造了人，这个第一个人类就是亚当，然后上帝吹气到他的鼻孔里，然后他就成了有生命的人，他是亚当。那后来呢，就是圣经中上帝又在伊甸园里，他上帝创造树啊、动物啊、各样的昆虫飞鸟，然后亚当就帮他们命名了，但是后来亚当在这些动物中都没有找到适合成为他妻子的人，所以呢，上帝也这样觉得，他觉得亚当那人独居不好，又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上帝就使亚当睡着了，沉睡的时候取出了他身上的一根肋骨，然后用这根肋骨呢，就造出了女人，就是夏娃。他一开始还没有名字，他就叫做女人，
就叫女人，
对，这样子。对，那后续故事也大家很熟悉啊，就是后来那个上帝跟亚当说，伊甸园里面的所有果子都可以吃，除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然后后来我们也知道嘛，就是有一只动物，就是那个蛇，他就诱惑亚当说，上帝真的说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吗？
他是诱惑夏娃吧？
我刚才讲亚当，
对对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诱惑夏娃说：“这个树上的果子，上帝真的说不可以吃吗？”他是说：“对，上帝跟我们讲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对，那后续就是那个夏娃，他后来就吃了这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然后还分享给他的先生亚当吃。那我们就知道后续，因为他们没有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所以他们后来眼睛就明亮，然后看见自己赤身肉体，然后就羞愧的想要躲避上帝，这样子。
是，对，这就进入到一个悲剧的故事，
对，
而且我觉得算是一个全人类悲剧故事的起头，
对，
开始，对，
真的。
好吧，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对夫妻是怎么走到这部田地。
好的，我来聊聊看。
我觉得对，刚刚那个雪莉在跟大家讲的时候，我觉得看到他就很有趣的是，上帝吩咐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是在夏娃还没有出现之前。
对，所以只有亚当听到上帝的吩咐，
是只有给了亚当。结果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亚当没有好好的告诉夏娃有这个吩咐的，
对，
或者说转达上有一些讯息的疏漏吧。
对，我们小时候不是都玩过一个传话的游戏，就从第一个开始传，然后传到最后就会变成
会很不一样。
可是亚当跟夏娃明明就也才两个人，
就是两个人，
他们没有传了两百个人。
传话问题，所以你看，而且你看，夏娃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当中那颗神曾经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所以他传到夏娃，他的理解是不可吃、不可摸，就上帝是规定是这些、这些、这些。感觉传达的意思就有点不一样了。
是，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他们夫妻沟通应该是有问题，对吧？
所以他们也刚学会讲话嘛，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耶和华神自己就是看到说，亚当那人独居不好，他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他再看到就说，就是亚当给了这个一切的牲畜、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命了名，但是却没有遇到那个配偶，所以我觉得好像 历世历代以来男性就是很需要配偶。
嗯，
相对的我觉得女性好像没有，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你看他们其实一个人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嗯，但是你看他们可以为动物命名啊，而且这么多动物他还可以记住他们的名字，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容易的地方。但是他这样寻寻觅觅看过了所有的动物之后，他没有觉得跟他匹配的，所以我觉得男生他可能想还是要想要找到一个跟他可以相对等的一个物种，就是人类，也是另外一个人可以来帮助他，然后让他心灵的陪伴，或者是可以成为帮助他的人。
对啊，而且其实我觉得这边在就是他在23节当中他说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嘛，你可以称他为女人，就是在这边上帝他很有趣的是，因为上帝造男人造亚当是造了一个用尘土造了一个形象，然后吹一口气就造出男人，但女人的话其实耶和华也是可以大可用同样的方式要用尘土捏造一个女人，然后吹一口气女人也产生，但结果不是这样子，反而是从这个男生的身上取了这个肋骨出来，然后用这个肋骨当作基础，然后去创造了女生，创造了女人这样子，然后使得成为他的配偶，才有后续的这种骨中骨肉中肉的这种概念。对啊，我就觉得其实还蛮特别，就变得好像是两人不是个，就是其实不全然是一个个别的独立个体，其实两人是同为
对
有连接，是同为一体出来的东西。
嗯，对啊，对，所以很多人就说女人是上帝精致美好的创造，嗯，就是你们是用土做的哦，但是我们是上帝特别用，
我们是精品，
精品都是精品，也比较脆弱，也比较容易摔碎啦。对，真的，而且你看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上帝亲自造一个女人，把那个女人领到亚当的跟前，所以我觉得现在婚礼为什么会有就是父亲牵着女儿的手来到新郎面前，这个，我觉得是婚礼中非常感人的一
对啊。看像基督教婚礼当中最常会引用到的就是24节这个经文嘛，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成为一体，对吧，啊？那这个概念就是有点像是说，原本是这个被从肋骨当中取出来的骨头，然后又再次回到了肋骨当中，两人就成为一体，就变为完全的概念。
嗯，真的。
是，不过我一直觉得这一节插在这边很怪，就是明明就在讲创造，然后啊，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突然好像出来用政令宣导，还是什么广告时间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我就想说莫名其妙，那时候亚当夏娃也没有父母啊，然后好像哦，对，我一直读在这里都蛮困惑，这一节突然插进来的意思。
那我觉得其实就跟刚刚那个讲，就是不是说耶和华不是在额外取尘土再造另外一个女人，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感觉上他跟男人之间其实是没有关联，没有完全的关联性，他们都是用同样的东西造出来，但是却没有连接性。但是他这边却是讲说要合为一体，就是为了要，我不知道说是不是耶和华是要特别去强调说，其实男人女人这两个物种是同出于一，然后因此可以合而为一，所以因此是在婚姻当中为什么会觉得说男人女人的彼此配合是这么的重要，就是来自于同出于一合而为一的一个概念吧。
嗯，
对啊，
理解。对啊，然后下面又说哦，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对啊，我觉得这两节插在这边就是好像
一个
蛮难懂，
天外飞来一笔，真是天外飞来。可是摩西那时候他写创世纪的时候，他突然想啊，这个重要，就把它加进来。
对啦，但创世纪是不是摩西写的？这个还有争议，
啊，真的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一句，蛮有趣
的。真
的，
但是无可否认，就是他们是上帝设立，然后把他们合在一起，就是上帝把亚当的配偶就是造出夏娃，然后把他引到亚当面前，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嘛，就
是
上帝见证的第一场婚礼，
是
这样。
是是是，
对，那当然这边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就可以对比到后面他们犯罪之后，就是看到上帝或者看到发现自己赤身露体这件事情，开始觉得是羞耻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对比到后面这块，我们大家可以再来讨论。
嗯哼，
是，然后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这个全剧的最高潮了，就是这个田野一切最狡猾的活物，这个蛇就出现了，然后他就开始对女人发出这个挑战跟质询，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然后女人就开始对蛇说，然后他不能可都可以吃啊，只有这一颗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他们死着。然后蛇也对女人说，你不一定死，就开始一系列的攻防了。然后 这个你觉得那时候同样身为女人的你，你觉得那时候女人会因为这个攻防然后看到就说啊这个果子就悦人眼目，然后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
不过我一开始会觉得，其实我是还蛮容易别人问问就动摇的，就是因为你开始可能你听到一个命令或听到一件事情，你不会马上想到他正面的地方，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只是开始犹豫说，哎，上帝有这样说吗？然后呢，又看看那个试探诱惑的东西，觉得哎，这好像也不错，又是这个东西很漂亮啊，然后悦人眼目可喜爱，看起来又很好吃，又没试过，然后开始怀疑上帝说，哎，上帝为什么要叫我们不能去吃这么好的东西？就有时候会开始怀疑那个一开始设定命令的人，有时候会这样。像其实我们在讲遇到试探啊，或者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想说一开始但是我觉得又讲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教下一代或者在分享给教会的年轻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能跟他讲说不可以，比如说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不可以怎样怎样怎样，不可以怎样，应该是我们要更从另外一角度，就是告诉他们说上帝给的原中所有的那些都是美好的，然后为什么我们要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保护，上帝给我们这样的诫命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命令，变成说哦，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基督徒可不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你都是从一个命令的角度来看说上帝禁止禁止禁止这些东西，但是你有没有回去看说上帝给的丰富是什么，就是我们眼目不应该是在看说上帝不准我们做什么，而是有没有回去看说上帝的赏赐是什么，上帝设立这些事情，上帝
的初衷是什么。
对对 对, 對，
是，其实就像疫情期间好像要戴口罩，不可以去电影院，不可以去哪里，
然后就抓别人说你去电影院你没戴口罩，你没。
但其实这些禁令都是对我们是一种保护嘛，对不对？也是希望我们就是维持自我跟他人的这个健康。
对对，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哦，我们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的健康来看。对，但是很容易，你看他后来就是夏娃，他就转向眼目，就说：“哎，你看上帝说我们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然后呢，蛇就抓住他这一点哦，抓住说：“哦，夏娃。”对上帝的理解是说上帝禁止我们做 这些事情，然后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这样禁止你吗？因为你吃了这个果子啊，就会变跟上帝一样聪明啊，上帝怕你们跟他一样聪明，类似这样。对，你当你对于上帝的信靠没有那么清楚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变成
就是你变成是一个规条再去相信，而不是真的明白为什么要相信或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容易就是容易因为别人讲的其他的话，然后就左右了你的一些想法跟思维，其实就等于是你的初衷不明确了。对啊，所以导致说别人讲了你就哦就摇摆，然后就那个，
所以感觉亚当可能他只有跟你讲说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他没有跟他讲上帝的，没有把上帝的丰富，把上帝所赏赐的介绍给夏娃，感觉是这样，对不对？
是，对啊，所以就是千古以来很多人都骂夏娃嘛，骂女人，但其实我觉得其实应该是男人要负更多，
他也要负责任，
就是没有好好的陪伴，或者是说应该也不能应该讲教导嘛，就是让妻子能够更加明白。就是上帝的心意跟上帝到底要我们，
我觉得他也是要把，比如上帝把亚当领到夏娃领到亚当面前，但是我觉得亚当也要把夏娃领到一起领到上帝面前。我觉得讲到夫妻关系也是这样吧，就是我们要一起在上帝面前才可以，就是才可以一起感受上帝的丰富，
是
才可以经历婚姻中所有美好的事情。
真的，但我觉得也很有趣的是，女人吃了也就算了，然后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就好像很容易的一件事。然后就是明明她才是那个接受当初接受命令的人，
对，
然后结果好像她好像也完全就是很，
对，她不可能没问说这果子哪里来吧？
对对对，然后我不相信在其他点上亚当有这么听夏娃的话，对吧？然后就为什么在这个点上他这么听老婆的话？
对啊，圣经中其实给的线索其实也蛮少的，
但是因为他经文当中没有特别写说这个果子是有什么特别的形状，所以其实搞不好那个亚当也是哦，就夏娃给他吃一个像一般的苹果或者一般的一个果实，他也没注意，然后就吃了呢。
对，
有没有？我不知道，因为他没有特别写说我是摘了这个分别三棵树上的果实给你吃嘛。对啊，
其实我刚才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蛇它盘旋在的树是分别三棵树吗？如果是的话，夏娃是不是他自己跑到三棵树上那边看，就是哎，这棵树是上帝说不能吃的，然后呢，他自己靠近那个树， 然后这样的话感觉又是夏娃的错了。他靠近那个树，然后看到那个树好漂亮，然后蛇刚好跑来跟他讲话。我自己想脑中
没有，我觉得这样照你这样讲应该是上帝的错，他造了一棵树在那里，然后又不能吃，然后又造了那么漂亮，然后又造了蛇这个角色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啦，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我们都需要透过可能更多的经历，然后更多生活中实际的思考，然后再去面对这段经文吧。
是，我觉得是。
但是啊，接下来就很有趣了，就是这个耶和华就出现了，他就说，就是在他们吃了之后，然后发现
眼睛就明亮，
眼睛明亮，然后发现自己赤身露体，然后开始躲，玩捉迷藏。
其实我们有时候第一个犯错啊，或是一开始不是想说要面对神，或是比如说打破玻璃的小孩，他第一个不是想要去，一可能是想要把它藏起来啊。
对，会想要
先躲起来。为什么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想要躲，怕被知道，
怕被责骂吧？对啊。
我就怕被骂
啊。对啊，就怕被骂。
对，
但为什么我们怕被骂？就有没有人不怕被骂的？
我觉得后来我身为老大，我是家中老大，我就是怕看到爸妈失望的眼神。我觉得看到那个失望的眼神的时候，就会觉得比心里什么样的事情都更痛，就会觉得不想看到爸妈对我失望的那种。
那身为老幺的你怕被骂吗？
怕不怕是一回事啦，但是会想要符合别人的期待倒是真的。
这个我觉得好像是大家都会。
对，就人人都会有一种不想要让别人的期待落空的感觉。对啊。也许上帝那时候造亚，应该说我们的祖宗亚当跟夏娃就有这种感受，所以到我们就是血脉这样流传下来之后，我们就是心中其实也是会有一种怕被责怪，或者说怕期待被落空的那种感觉吧。
而且就是可以体会到上帝是圣洁的。你看上帝其实前面还没有跟他们传说我是圣洁的哦，你们也要圣洁，这些东西他们其实还不知道，但是他们就可以知道说他做的这件事情是上帝不喜悦的，然后他们想要逃避躲开上帝的眼光，上帝的面这样。
而且除了说怕，刚刚讲说怕就是期待被落空，其实在后面更有趣的一个行为就是十二节开始嘛，第三章十二节说耶和华问他说，就是我不是莫非你们吃了不可吃的这个树上的果实吗？然后十二节他就那人就说，就亚当就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实给我吃，我就吃了，就等于是首先先推给说不是我的错，他的错，是
而且是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哦。
对对对，然后之后那个耶和华就问女人嘛，就问夏娃，那你做了什么事呢？那结果女人就回答说是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又推给蛇这样子。
对，
所以就变得好像当你第一个责罚或者说去质问的下来的时候，就是首先先说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他。就不是自己的问题这样子，但是其实事实上在过程当中，最终决定吃不吃，最终决定要不要摘下来的，始终还是在于那个决定当下的那个人的责任。
是，
对啊。
所以你们觉得他们的夫妻关系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态？就是亚当其实他应该一开始有太太，就是上帝为他造一个配偶的时候，他应该是很喜悦的，就说有一个配偶。但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担起那个责任，就是说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件事情，
就是一扛下一肩扛起，然后一起面对。
他很怕上帝骂他或上帝责怪他，他就赶快推给说上帝赐给他的那个女人。对啊，这时候就是一个逃避的状态。
是，然后我觉得其实夫妻关系就接下来千年的夫妻关系都是这样，
怪来怪去，
对对对，
互相先怪，
家庭有问题的时候一定就是想说一定都是我另一半的问题，然后永远就是从婚姻开始，我好几次也在不同的节目中跟不同的来宾聊到，就是大家就会觉得一开始就是进入婚姻就觉得对方很自私，然后当然也会觉得我很自私，然后再来就会觉得对方的自私比我严重多，
对，
所以永远都是觉得对方对方对方，所以我觉得从亚当跟夏娃开始，好像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无可磨灭的一个一个可以说是很严重的一点，就是咒诅，
对，
然后一直不断的延续在我们这些世世代代的后代身上，所以我觉得很令人不生唏嘘的，然后但是直到新约当中我们才看到婚姻当中这个关系的新的盼望，其实婚姻设立的初衷不是说男性要有一个配偶，也不是说好像他们需要两个人只是说连为一体，这些找一个跟你非常相像的个性相同，然后也可以一起看漫画，可以一起打电动，我觉得都不是，因为圣经中唯一看到的就是那个婚姻关系的宝贵 预表的就是基督跟教会，
基督跟教会。
然后基督跟教会，你觉得他们是灵魂伴侣吗？他们懂彼此吗？超不懂啊！就是教会，对不对？教会
应该说不能完全的了解，
是
可能有一点概念，但没有办法 fully understand。
尤其是教会对基督超级不了解啊，然后一直做，一直做。就是搞事情，然后一直搞砸事情，然后要基督帮他去收拾。
是，
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对比到婚姻关系，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在婚姻关系当中，其实最后讲到归根结底，常常我们都是归结到就是十二级，就是这种完全的只为了另一方的利益，然后即便今天是他搞砸的，他先吃了果子，我也出来说。
是
我
们
惩罚我，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婚姻关系真的是两个人关系好或不好，两个人都有100%的责任。我觉得不能说哦，你占30%，我占，像我们那个车祸肇事，不是会评判说哦，他30%的责任，我40%。我觉得两个人都是100%，两个人都有责任要来面对各样婚姻中的问题。我觉得都是两个人必须要认为是我的责任，是我们做错，就是要从我改成我们这一点。
是，因为其实关系本来就是互动，我觉得这个就不只是婚姻关系了，就是一段你跟朋友的关系出了问题，或婚姻关系出了问题，其实都是你们两个的互动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不可能是有一方有一些极端倾向，可能是他真的做了很多很严重的事情，然后来伤害你们的感情，但是因为其实在互动的过程中，其实那个关系的高高低低起起伏伏都跟两个人有关，不可能
是一个动态的关系，
不可能只有一个人他有全部的问题，然后另一方是圣人。
就像大家讲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嘛，总是两个手掌这样拍拍拍，它会有声音出来。
是啊，是，对。所以刚才讲到说，圣经中虽然感觉是一个哦，人类受咒诅啊，然后要被赶出伊甸园，但是我们在当中其实也看到上帝给的盼望，就是在第十五节，3章15节，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有预表接下来耶稣。就是他是讲说那个他是对蛇说，我要叫你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边其实就是后来圣经学者讲的是说，就是女人的后裔就是指耶稣，预表说未来耶稣他是可以来就是对抗这个撒旦的权势，然后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就等于是未来还是上帝还是赐给我们一个就救恩的盼望，就是耶稣他会来然后拯救我们有关罪的这块问题。
是，所以其实最进入世界跟这个夫妻关系没有搞好有很大的相关性。然后接下来就很沉重的了，这个真的是我自己的觉得很沉重。
第16节嘛，
对，怀胎的苦楚啊，
就是，女人就要增加怀胎的苦楚
，
然后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对，
然后接下来这个更沉重，没有，还没。你必恋慕你丈夫，你
丈夫
必
辖
管
你
管辖。所以我觉得就好像整个接下来的父权社会，然后对女性的压迫伤害，有时候好像是源自于这个起初的这个咒诅，但是当然我觉得现在社会然后透过耶稣救恩的更新，让我们越来越看到，然后也越来越反省那个过去对女性的不公的压迫啊等等。我觉得不知道你，至少你身为现在的女性应该比从夏娃到现在
比起来是幸福很多了，是没错啦，对，真的
应该是幸福的吧。
是还不错啦。
管辖的
丈夫询问，丈夫不管辖是用
询问，
对，
还有教育，询问也教育。 对啊，我最近想到一个，我今天早上一个讲一个笑话，跟那个小岛讲的一个笑话，就是听到有个先生就问他太太说，欸，为什么上帝把女人造得这么美丽又这么愚蠢呢？然后他就说，就是太太就说，哦，把我们造得美丽是因为你们才会喜欢上我们，然后把我们造得这么愚蠢就是因为我们才会爱上你们。
、欸，这个我觉得蛮同意的，
对，我们就会恋慕丈夫。
对
对啊，
真的。然后我觉得很多就是夫妻关系有时候真的是，就是当然现代社会可能女性，我觉得大部分女性其实是在各方面的能力，综合能力是比男性强的，包括受挫力，就是这种各项能力我觉得是比男人强的。所以以至于有时候在婚姻关系中，我自己看到很多婚姻关系是因为女性没办法，好像男人就很奇怪，这我必须承认，作为男人就是我们就很需要另一半的
尊重
跟恋慕，
恋慕、哦，
然后当另一半没有办法尊重我们跟恋慕我们的时候，
去外面寻求，
就会去一些外面寻求，
就会去一些 不正当的管道去寻求这个恋慕跟尊重、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所以当然我就是也是认识一些很美好的婚姻榜样，我一个很喜欢的艺人陶晶莹、嗯、我觉得她绝对比她先生各方面聪明优秀、
啊、
然后名气这当然不用说了、嗯、但是我说本人的特质也比她先生在各方面更卓越这样，但是他却能够一直不断的作为他先生的那个
帮助者，
然后甚至当他先生在一次领这个台湾电视金钟奖的奖项的颁奖典礼上，然后他那一集特别，因为他这种大型颁奖典礼常常找他当主持人嘛，他就是不二人选、嗯、但他那一届就他不要主持，他不要上台，他整个就是让他先生承受那一次的荣耀、嗯、然后让他先生在台上发光、
哦这个、真的
还然后记者访问他，他任何事情他都说今天只谈他先生得奖的事、嗯、他只做
他
先
生
背后的那个，我觉得听到这觉得很不容易耶、嗯、我觉得这对女人来说，因为我真的必须再次说女人的很多能力真的都在男人之上，可是他愿意去低下做到这件事情、嗯、然后让那一次是他先生发光，而不是他，因为他知道他一只要一出来、嗯、媒体又把他当焦点，然后他先生就会被模糊掉、嗯、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能够做到的事。
对，我觉得在关系中也是，就是你要把两个人的成就，两个人的好，都当成是一起承受的、嗯、一起就是一起得到那个荣耀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简单。还有成全彼此这一点也是陶晶莹在这一块做得很好，我觉得、
嗯、是我觉得、
啊、其实就像吴飞讲的，在信仰当中就是彼此舍己嘛，其实都是互相成全对方，这样其实才会在这个婚姻当关系当中是经营上不会说太多的争执，或是谁的错谁的错，而是互相彼此帮补，就是合唯一的概念。
就两个人不是竞争的关系，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们来看谁做
的
比较好，谁对家庭付出比较好。
我觉得最糟糕的婚姻关系就是竞争关系，
应该我们应该是队友关系，
然后非常没有安全感，觉得说我现在赚的钱怎么可以比我老婆少？
对，然后
就对对对，他就要开始就是很
就想说我要再
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
对，我觉得像圣经中也讲说，爱是不嫉妒嘛，不是嫉妒说对方这一点比我好，对方比我有人气，对方比我做的事情好，更会做事，或者在外面形象更好。我觉得是我们两个人是一起同受那个光环，然后一起这些做错事情也是一起来承受，
一起承受。
是，所以我觉得相反的，如果今天是女性在某个领域上非常杰出，他的先生也要学习这一点，就是能够成全自己的太太，然后看自己的太太比自己强。
真的，因为他，你看他得到尊荣，也是我一起得到光啊。嗯，
是，
对，
是。然后当他犯了错，也是我们两个一起承受，
一起来承担，
绝对不要像亚当那样。
这是我们今天的结论嘛？
对对对，我们今天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啦，我们就期许大家真的在婚姻关系当中能
够多沟通，就是上帝
准确的
传
达，
准确
的
传
达，
对。
然后还有就是两个人互相得到的光荣，还有得到的犯错，都是一起来承担。
是，这才叫一体嘛？
对，
對啊、这才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
前面提到的一体。
好了，期许大家，就是我们真的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婚姻当中学习更多，然后也做更好，成为更好的自己。嗯，谢谢啦，
谢谢大家，
拜拜，谢谢大家。
看着最闪耀的那颗星，永恒光芒代表我们一生约定，不用继续寻找最美丽的剧情，渴望的幸福早已经来临，爱的真谛存在千古不变，引导我们通过这条道路的试炼，一点眼泪有了你而完全，在这个时刻美丽的实现。